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魔物之月。在节目开始前呢，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
干爸干妈。
我刚刚说干爹，
干爹
突然间变得
干爹干娘，这个年纪的部分有点。
对，那我先来念一下，就是不是 Mixer Box 方案的。那今天唯一的一位呢，叫做丽云。对，感谢你的 donate， 因为他目前没有任何的那个留言，所以只能在这边跟你说谢谢，
感谢你。
对，然后另外的话呢，是 Mixer Box 方案的部分了。那 Mixer Box 的部分有3位，但是其中一位呢还没有留下资料，所以我们先不念。那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你有透过 Mixer Box 来就是 donate 我们的话，订阅我们的话，记得一定要去注意一下你们的 email，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 survey card 的，应该不是 survey card， 就是一个问卷连接，
对，
然后请填写一下，然后去填写一下你需要写的资讯，因为我们有可能要寄送一些东西给你，或者是要把你加入我们的 IG 自由的部分，再请你们注意一下咯。那今天赞助我们平平安安听鬼故事方案的有2位，
平安平安。
对，第一位叫做高刚。
哇哦，看来就是 TKS 系列
里面的那个帅气哦，高刚，我不确定是不是，但应该是，
感觉是。
那高刚呢说，卡拉可以把故事讲得那么标准，没说的话都听不出来是外国人。感谢卡拉活泼又有趣，让鬼故事不再那么沉闷。感谢艾瑞克配乐，让鬼故事有更多的代入感。感谢你们创作的鬼故事，让我们生活多了更多新鲜感。哇，那个押韵的部分。
对，
然后他就说我会一直支持你们，也期待你们办露营哦。
赞啦赞啦，高刚。
对啊，我很想办露营，好不好？
真的，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之前梦到，对啊，总之是一连串的梦。然后我还问康纳说，所以我们有去露营吗？
对，而且你那时是前几天发生的吧？
对，我梦到一个梦中梦，
是可怕的吗？我怎么记得是鬼故事啊？
对，其实蛮可怕的，就是我一开始是先梦到一个发着绿光的鬼。
超可怕，
对，绿光鬼，但是我不敢正眼看他，对，但是其他人都直接正眼看他，然后就觉得他好像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但我知道，
他就是一个发着绿光的鬼，
对，那我就不敢正眼看他，但结局就是我不知道怎样，然后好像告诉他说，哦，原来他是被做出来的之类，然后解决了他的什么身世之谜。
你说他被做出来是指人造？
对，
人造，
对，他好像其实是个人造的一个人之类，然后结局就是
把你
心愿没有，他就心愿解决就和平结束这样子。
可是你不是昏迷吗？
对，这个是我的梦中梦的第一层梦，然后第二层梦是、okay. 啊，就是我解决那个事件之后我就醒来，然后醒来之后我就问康纳说，我昏迷多久？然后你又说，现在是4月。我说，我昏迷那么久，4个月这样子。然后我说，所以我们跨年有去露营吗？
是多想要露营。
对，然后你就回我说，没有。就你好像也有一点就是可惜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就是你昏迷很久，就起来第一件事情是问露营？
所以我们有去露营吗？第一个关心的是有没有去露营，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去露营，请大家就是尽量跟我表达一下你对于露营的看法，然后就是我们之后再办一场大型的露营活动，
对，
很期待见面会的部分了，
对。
对，然后其实高刚呢，他在就是下面还有留一大串，只是他说这一段就不用念出来，然后我就没有念了。
好啊，
就是他有给我们一些建议，在我们私底下看。
好
对，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
偷听哦，于洋，其实是偷听的于洋。
对，他是写偷听的于洋。
对，偷听的于洋，但感觉也是 TKS 系列。
对，
他说很喜欢你们，加油。
对，又是一个简洁有力的一个 支持我们的一句话，
感谢于洋，
感谢你们两位的斗内
平平安安。
好，那今天呢是由卡拉给我们讲故事嘛，对不对？
没错，哇，今天又到了魔物之月的 day。
对
对，今天要讲的魔物是之前也有很多人留言的巨魔鬼。
嗯，哎、欸，超多人留言巨魔鬼。
对啊，
你知道我真的很怀疑大家有一件事情，就是很扯，就是我们不是有做那个抽奖的部分嘛，对不对、嗯？然后请大家留言说你们想要听怎么样的魔物这件事情。
嗯，
但很奇怪的是，大家都留言说我想要听巨魔鬼，
根本是复制贴上，
根本是复制贴上的吧？
很怀疑耶。
我觉得可能会有路人哦，他们就是想说，哎、欸，是不是要留言说我想听巨魔鬼，
然后就会抽奖，
然后就各种人留说我想听巨魔鬼，
然后有些一模一样这样。
对。
不禁怀疑是复制贴上。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真的很多人，就是我们有稍微去查了巨魔鬼这件事情嘛，都会觉得他故事好像蛮酷的。
对，而且在那个我们上次推荐的那一本书《恶名昭彰的诅咒物》，
对，
那一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故事。
嗯，
其实 我一直都知道巨魔鬼这个东西，因为以前我们家就是很爱去百事达租片子嘛。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之前就租了一个片叫做《巨魔鬼》。对，就是有这个电影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好看的，就是以鬼片来讲，就是它还算是很蛮不错的一个快驱魔片的那种感觉。
所以真实的巨魔鬼的剧情跟电影一样吗？
其实不太一样，虽然它那个电影是说就是它改编自真人真事、
嗯、
但它剧情还是有点改编啊，但其实实际上它是被一些 eBay 的买家卖来卖去，然后实际上也有发生一些很可怕的案例。
嗯，因为我记得就是电影中的那个画面呢、啊，
嗯，
印象深刻的就是
那个
一只手从喉咙爬出来。
对，因为也有一些有接触过这个巨魔鬼的一些人，他有说就是他们觉得最不舒服的是他有时候喉咙会有一些干痒。
Oh my God！
但他的干痒不是说那种好像感冒咳
那种，
感觉是有异物感。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我第一个就是想到就是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剧情，就是他不是在看镜子，然后照
觉得喉咙怪怪的，
对，然后他就照他的喉咙，结果我就看到我手指
一只手这样爬出来，
对，伸出来这样子，哇塞，经典，
疯掉，
哇，经典桥段，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电影。在我们细讲这个巨魔鬼之前呢、嗯、我们今天一样会有一个偷听课的故事。
嗯，
那今天这个投稿的人叫做简硕，
简硕，
不理你了。哎、欸，真的，这是他的名字哦，不是我在演戏哦，叫做简硕，哼，不理你了。
哦，你刚刚是认真在念他的名字？
对，这是他的名字，叫做简硕波浪，哼，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很可爱的部分。
对，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他当兵的时候，嗯、然后那时候他在成功岭
哦
当兵，
成功岭就是超多鬼故事的、
啊，而且之前不是常说啊，当兵的时候应该阳气最旺嘛，啊怎么会？
因为有那个军徽的关系。
对，就是为什么就好像还是很多鬼故事发生在那边、嗯，然后也有人说是因为就是因为阳气多，所以才会有这些灵体想要来
吸
取这些
阳
气。
哦，好有道理哦。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就是军中鬼故事那么多，真的有原因。
嗯，
那我们就直接来听这个故事。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偷听 story。
这个故事是我在成功岭当兵的时候发生的。在我当兵时，首先要在成功岭新训两个礼拜，之后才会发配到各个单位。当时我们的房间最后面是一整排的直立式铁柜，从最前面开始是两张双层床并在一起，然后每一张双层床中间都会隔一个铁柜，铁柜的深度可以刚好挡住隔壁床的床头，有一些床头的上方还会有窗户。当时我是睡在下铺，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有蚊帐挂在床的上方，再把蚊帐的边边可以塞在床垫下面，去形成一个保护罩，可以让我们不被蚊子骚扰。紧邻我隔壁床的是一位皮肤黑黑、刺龙刺凤、看起来又很壮硕的铜梯，我就简称他为黑哥。 刚进去的前几天晚上，除了常常会被黑哥的打呼声吵醒之外，都没有什么异状。但就在某天半夜的时候，我听到黑哥发出奇怪的声音，感觉像是在做噩梦，发出有一些惊恐的喘息声。但奇怪的是，他发出的声音却有点像女性的那种喘息声。后来我也没太在意，因为他连续两三天都会一样发出那个奇怪的声音。到了白天的时候，我时不时都会调侃黑哥，他是不是因为没烟抽快要疯了，所以才会一直在半夜发出奇怪的声音。但黑哥这时候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之前跟他同居的女友都没有反映过有这种状况，而且他也没有印象他有做过什么梦。就在我反映这件事情的隔天半夜，我梦到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跟黑哥起了争执，我们两个人打了起来。我用力的挥拳，蹦的一声，我的拳头隔着薄薄的蚊帐击中了床边的铁柜，痛到我瞬间清醒。但在我还没有时间查看我的手有没有受伤的时候，就在我床头跟铁柜中间的下方传出了一个很尖锐的女生的尖叫声，就很像恐怖片那种会出现的女鬼的高频尖叫声。我当下吓傻了，马上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面。尖叫声几秒后就停止，但隔不到两秒，我的床开始摇动。当下已经很惊恐的我，甚至还是可以感觉到那个摇晃的施力点就是来自于刚刚那个尖叫声床角的位置。我硬着头皮稍微把头转向黑哥的方向，想要看看他有没有醒过来，但却发现完全是黑的，不像平常都会有路灯的光线从床头的窗户照进来。我感到非常的恐惧，马上把脸埋回枕头，摇晃也马上的停止了。接着我感受到床边好像有东西在移动，但没有脚步声，就是那种有人经过会感觉到空气流动的那种感觉，从床边移动到床尾。在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我的肩膀被拍了一下，我直接吓到弹起来，转过身狂骂三字经五字经。而当我张开眼之后，发现周围已经不再是全黑了，就跟往常一样有光线照进来，刚刚那种紧张感也都消失了。但我也发现我之前压在床垫下的那个蚊帐全部都被掀开来了。隔天因为都还要继续住在这边，所以这件事我也没有告诉大家，我只是随口问了一下大家昨天有没有听到我大叫，或者是有没有感受到地震，但大家都说没有。而接下来几天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因为每天都很累，所以也就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影响睡眠。而就在新训接近尾声的时候，带我们的学长也已经不像刚进成功里那样凶巴巴的，他就在某天晚上跟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楼下的寝室在上一梯曾经有一个异男，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听到铁柜打开又关起的声音，他以为是晚上可能有人想上厕所要拿卫生纸。 结果铁柜却一直连续的开开关关。他很不爽的睁开眼，仰头要大骂，结果却看到有一个穿着红色洋装的小女孩就坐在铁柜上面玩柜子门，而且还歪着头看他。不只是这样，在我们隔壁比较小间的学长寝室有一个阴阳眼的学长，他也曾经在中午睡觉的时候会听到铁柜发出很吵的声音。当时被吵醒的他起身想要骂人，结果也是看到一个小女孩就在寝室的后方那一整排的铁柜上面玩跳格子，跳呀跳的就跳下来往门外跑出去了。听完学长们分享完的故事，就连原本爱听鬼故事爱看鬼片的我，当时只觉得鸡皮疙瘩。我那天晚上听到的铁柜下面发出来的尖叫声，会不会就是那个小女孩呢？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严格讲起来算是蛮可怕，但是我蛮好奇说那个小女孩到底为什么小女孩出现在就是营队里面这件事情
之前我记得那个芒果爸讲到的也是
那个战哨的那个，
对，然后也是小女孩，
对。但我觉得很酷的是，如果她今天只是学长传说那个有个小女孩在那边开开关关到柜子，然后还看到那小女孩的话，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今天是这个投稿的，我忘记他名字，很有趣的名字，
简硕，哼，不理你了。
好，简硕他呢就是讲说他听到那个黑哥，
对，
类似有点被上身的状态，就有点验证了是不是那边真的就有一个小女孩的灵体存在。
对，而且都是在那个铁柜那边，就他好像小女孩特爱铁柜对，就会在那个铁柜玩跳格子啊，然后在那边开开关关，哇哇哇这样子。
而且铁柜蛮高的，所以很蛮可怕，因为你第一时间不会往上看，对不对？
嗯，
所以你只会听到声音，当你往上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女孩在看你，
对，
哇
哇很可怕。
Amazing。
欸，他其实有附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房间的那个样子的图。
好，那时候我再发一个限动给大家看好了。
对，可以放在那个 IG 上面。
那你觉得可怕的吗？那张图
就是示意图
可是他手画的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就跟现在军营的那个配置是一样，就是床，然后铁柜，然后床铁柜这样隔开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有当过兵的人应该会有，
应该都知道
感同身受感觉。
嗯，是这样吗？艾瑞克也是长那样子。
就是你们会害怕铁柜吗？
是没有听到那种开开关关的对啊，这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当时会发生这件事情。但因为今天我们讲到是巨魔柜的故事嘛，所以就选了一个特别跟柜子有关的又是擦边球系列呢。
对，有点擦边球。
那其实应该大家大部分可能也跟我一样知道巨魔柜是从那个电影，
对，
就是知道这个
巨魔柜。
对，其实也没有太古老了，2012年，
快十年前。
对，但我真的觉得他拍的蛮不错的。
对啊，因为他已经算是当年鬼片界算蛮经典跟恐怖的内容了，而且蛮新奇的啦，我觉得是这样子。
嗯，真的是魔物的概念。而且当时其实这个剧组在筹备这一出那个巨魔柜的时候，他原本还想到实际上有发生事件的这个恐怖柜子的主人家中拍。
哦，
但那个导演山姆雷米就是他强烈的反对，就是他说我没有办法保证剧组的人员在接触这个柜子之后
会不会平安无事。
对，所以宁可大家都远离这个东西。
嗯，
就他也不要真的到现场去拍。而且据说当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怪事发生，就可能会有一些东西莫名其妙就会掉下来啊，然后灯泡忽明忽暗其实是有在玩电灯吧而且那个导演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有说，哦，这是我拍过最恐怖的电影。因为他其实很多电影中我们听到的特效就是那些音效，它不是后制的，是当时收到
的吗？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怪声。 对，所以他当时就会觉得很可怕。嗯，而且曾经还说过，就是里面饰演神父的演员，他在念圣经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性的工作人员，他就突然跳到桌上，全身发抖抽搐，然后口吐白沫昏倒，
是被附身的。
对啊，就是大家当时就真的吓爆。虽然不知道这些是不是那个行销手法，
我觉得有可能是行销手法。
对，就故意在访问的时候可能说，哇，这一部哇发生很多怪事哦，大家一定要来看，很可怕。
就跟最近我们看的那部电影一样，萨满。
对，萨满真的
他的行销手法就是电影院有胆小场，然后全程开灯，然后看完，
对，
然后有人看了一半看不下去然后离开。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行销手法，
超行销手法。而且其实之前在台湾上映之前，就是这个巨魔鬼，就是他在台湾上映之前的前一天，在华山那边有办过一个很像试胆大会的一个首映会。嗯哼。然后当时播完的时候也有发生一个怪事，是有一些影评就是他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说诶，这明明是片长92分钟的影片，嗯，但为什么播完就只有85分钟嘞？就是很奇怪，就是那7分钟就这样消失。然后片商原本是以为说可能影片播放的过程有什么问题，
对，
但是就是他们都调查过后，然后也确认说，哎，他们播放程序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也重看了一样的拷贝带之后，也都确定片长就是92分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人看到了什么，
对，就是那消失的7分钟到底跑去哪里，当时大家也都不知道。
OK， 如果以一个科学角度来讲的话，我猜应该就是他播放那个片场然后他加速了
加速
就是每一个秒数都加速了一点点，然后
可是总共7分钟，
对啊，就是可能都加速0.几，然后之后就整个加起来差不多扣掉了7分钟。
还是他把后面那个 broadcast 把它剪掉了，哎，那7分钟不见了，很准时关掉。
少掉的是导演啊，然后
的那种访谈啊什么的，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行销的手法。片商那时候还有说，就是其实当时那个影片运送到台湾的时候，有去机场拿那个拷贝袋嘛，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莫名有在回台北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车辆抛锚，哦，让他们都觉得很诡异。
什么叫做严重的车辆抛锚？还有分严重程度
啊？阿哉就很像我们之前不是讲那个安娜贝尔，嗯，然后也是行车的路上发生一些意外。
对，因为我刚刚的问题是，就是蛮好奇为什么他要加严重，
哦，我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是
可能他就4个轮子的一起爆掉，这个就严重，
一格还好，
对，
但是四个就真的严重。
有可能哦，
严重车辆抛锚，整个烂掉，是整个是着火冒烟。
但他们还是顺利到机场，不是吗？
最后还是当然顺利的送回台北，就是。Okay. 虽然这上面以上可能都是片上的这个行销手法，那到底这个巨魔柜它的由来是什么嘞？巨魔柜的传说，它一开始的故事源头其实不是像有一些魔物，它是很古代的民间传说，然后这样传承下来的。它其实是蛮
单纯的一个
古董，对，很单纯的一个古董，就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严格，但是它最先被发现是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凯文曼尼斯，嗯，因为他本身是那种可能二手家具的事业，然后他就想去那个遗产拍卖的地方，然后去看能不能挖到什么宝，所以他就到了奥瑞冈州的一个波特兰市。然后那一栋房子他其实曾经是属于一个从纳粹大屠杀里面幸存下来的一个女子，因为她在全家人遇害之后，她就逃到西班牙这样子。在这个女子就是过世之后，这些遗产就拿出来拍卖。那曼尼斯当时就在那边找到一个跟一个后背包差不多大小的木柜，
好大，
对，它是一个便携式的酒柜的那个样子。我稍微说明一下它的那个外观，就是它是两扇的一个柜门，
木门吗？
对，它不太像就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那种很像宝箱的那个样子，它其实是
我觉得有点像日式的那种，
对，就是其实比较像神坛的那种配置，你知道吗？
左右开的，
对，它是左右开的那种木门，然后它外观有一串葡萄的雕刻，然后装着很大型的脚链，底部在一个小抽屉这样。它的酒柜的设计是你打开一扇门之后，另外一扇门跟底下的抽屉都会跟着一起打开，哦，对，就是你开门它就会，
同时一起，
很像收银机这样子。然后这个柜子的背部它刻有一个犹太的祈祷文，当时曼尼斯买完它回到自己店里之后，他就打开一看，然后发现说，哎，原来他不只买一个柜子，就是他柜子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他里面有两枚1920年代产的1分硬币，然后还有一撮金发，一撮黑发， 还有一个
听起来就超诅咒物，
对啊，就是超诅咒，让我想要网狗之前买的那个恶灵盒，里面也是一撮金发什么的，
还有照片，
对对对，超诡异。然后它是一个一分硬币，然后一撮金发，一撮黑发，然后再有一个小型的花岗岩的雕像，然后上面有刻着一个字，是希伯来语的平安，叫做 Shalom。
哦，
然后还有一个干燥的玫瑰花花蕾，然后还有一个黄金酒杯跟铸铁烛台，然后这个铸铁烛台它的底座就是很像章鱼触手那个样子。
哦、OK，
就感觉超丰富的，
对啊，很满，
什么惊喜包啊？
对啊，
对啊，超棒的，
感觉可以打开之后拿一个个拿去贩卖。
感觉这些东西都蛮有价值，除了那个头发之外有点诡异，但是很奇怪的是，自从曼尼斯买下这个柜子之后，就开始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是魔物套路。对，
我猜，我猜。
好，你猜他发生什么事？
发生车祸，然后进医院生病。
没有，
没有，都没有，
没有，这些不是他。
我知道火灾，
没有，也没有火灾。
好，那你说吧。
好，我讲，就是他的那个店就莫名的遭到破坏。
什么店？哦，
他的
店是，
对，他的那个二手家具店就遭到破坏，然后他也开始会看到一些黑影出现，或者是闻到一些很像那个氨水的味道。
哦，
对，然后他也会一直梦到一些噩梦，是跟女巫有关的。
嗯嗯，
但是每次当他想要把这个柜子送给别人啊，或者是卖掉，都会被退回来，就会回到他的身边，就包含他的母亲。
离不开他，
因为他，对，因为他在把他的柜子送给他母亲之后，他母亲就中风
啊，
很可怕。然后最后他就觉得很可怕很奇怪，他就觉得说这些奇怪的现象全部都是来自于那个巨魔柜，都是他，所以他就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到 eBay 上面去拍卖。
嗯，
我真的发现就大家遇到一些可怕的东西都要把它拿到 eBay 上面去卖。
应该说那时候盛行就是用 eBay 拍卖东西啦，
有可能就是比较就是网络啊很快这样子。
嗯，
然后当时在卖的时候也非常详细的描述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些超自然的现象。
嗯，
然后他也没有写上就是这个柜子的底价，就是让人自由开价这样子，然后最后是以140美元售价售出
卖掉。
对，然后这位买家是来自于一个密苏里州的一个大学生。
哦，居然是大学生。
对，大学生，他可能
觉得，我刚刚想说可能是什么神父之类的
之类的，把他买下来买断这样子。没有，是一个大学生，他叫做约瑟夫尼茨克。
完了完了，他要被诅咒了。
对，根据这个大学生的说法，他跟他的室友就是买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觉得好玩。
对，我也觉得也是，
然后想要把他买下来试试看。
嗯嗯，
结果他说他跟他的室友就开始经历一连串很奇怪的事情，像是他们会突然有一些过敏的症状，或者是也会闻到一些怪味。
嗯，
味煞的那种感
觉。我
觉
得味道很可怕。
对吧，
就
是就
可能闻到一些就是很诡异，你刚才讲说什么
很像氨水的那种味道，
味道就好可怕。
对，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有一点很像神志不清的那种感觉。
嗯，
或者是一些电子设备会常常故障。对，哦，这个好困扰，
这是水逆，这其实是水逆。
其实是水逆吧，
要找唐老师。
对，然后这些怪现象到后期最严重的是会开始让他们掉发，然后会看见一些很模糊的黑影。
哦天，
对，就好可怕。哦，
好严重哦。
对啊，我觉得超可怕的。但是他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他就觉得说，啊，要把这个危险送回他的源头，所以他又继续把这个巨魔柜把它放到 eBay 上面去卖。
嗯，
然后一样就是附上他的一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想要把它卖掉。嗯，他就在2004年的时候以280美元的价格售出，
越来越高。
对，越来越高，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财富密码嘛。贩卖诅咒物，听起来很赚。
诅咒物的价格都很高。欸，
对啊，
因为它一直被炒热，然后炒很多一些这谣言什么的。
对，然后感觉越卖越贵这样子。
对，
然后他这个第三个买家叫做杰森·哈克斯顿。
嗯，
那他当时是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大学骨科的医学博物馆的馆长，然后他声称说自己买下这个巨魔柜之后，就是啊，整个身体都很不舒服啊。
服。嗯，
然后但是他的体力变得很好。
啊，
我想说这是他是从哪里知道他体力变很好这件事情。 对，啊，对，然后他就认为说这个柜子逆转了他的老化过程，然后还把这个柜子叫做青春全员。
然后顺便介绍一个产品，今天我要业配的是。
对，那从那个柜子打开拿出一瓶东西，
活力水。
哇，所以他就一直加强了这一个柜子的那种青春的那种形象，在2011年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然后还帮他创立一个网站。
嗯，
然后接受各个地方的采访去介绍他说，欸，他买了这个超自然物品之后发生了什么神迹啊之类的。然后 当大家发现他拥有这个物品之后，他就开始
变得猖狂，
不是，就开始去写这个物品的那个编年史，就是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啊，他的历史是什么。
他怎么会知道啊？
可能因为他这个东西知名之后，很多人去问他这个问题，他就会去一直去问到他以前的买家或者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些这个柜子的历史都建立起来。
我怎么感觉这一切都是柜子逼他做的？
是柜子逼我的。
是柜子一直在默默的想要把他的故事
想要把它弄出
来听。
对，所以你看当这个柜子越来越红的时候，到2012年的时候就被改编成那一部电影巨魔柜。然后它里面的剧情有很大部分是参考当时在洛杉矶时报上面，就是他在2004年有刊的一篇关于巨魔柜的文章。
我有疑问，刚那个老人家说他不舒服，他有说他不舒服哪里吗？
没有，他就有说他身体不适，
但是他变得很有活力，
体力变很好，
超怪超矛盾。
对，什么叫身体不适但体力变很好？
啊、不懂哎、欸，什么意思？
体力很好，但头很痛啊。
哦，但是
就是他体力、
就
是，就
感觉他走路可以走的比较久了，
但他一直头痛了这走路。
自从我头痛之后，我走得越来越远。
就是他一直很头痛，但是他可以游泳，然后很头痛还可以跳远。
就我爬山可以爬到顶端，
发烧但跑到办公室可以跑。
这有点厉害，其实。
那这个柜子后来怎么样了呢？那个买家杰克哈克斯顿后来就请了一个犹太的技师把那个柜子封印起来。
嗯哼。
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有一部超自然电视的实境秀叫做《鬼屋实录》，然后他的主持人叫做扎克巴甘斯，他后来就自己在拉斯维加斯开一个新的鬼屋博物馆。
哦。
然后他就买下了这个巨魔柜，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博物馆里面。他当时是用$10,000买下这个在网络很夯的柜子，
变得很贵。
真的，你看他变
100多块，然后200多，
然后现一万呢、
欸，$10,000哎、欸，
对啊，$10,000，像是30万是吧？
对啊，
哇哦 ，combo， 然后就被这个主持人买了下来，然后放在他的
博物馆里面。
对，而且他当时把他这一个柜子展示在他的博物馆嘛、然后因为他也想要镇压住里面的一些可能邪灵，所以四周都有撒了2圈的盐，然后还有一些鼠尾草，想要去进行防护。但是也有听说，就是有人去看的时候，有发现那个盐圈是有缺的，
缺口，
对，就有缺口，就是好像感觉就是被人
有东西要踩出来的感觉，
对的感觉，或者是他的门，他的那个柜子是围开的，但是管方的人就说是他自己维持这个半开的这个。
从一
开
始就是这样
子
的
对吧、啊？就觉得很诡异。
我以为是就开一半，然后盐就开始变少，就那个恶灵可能想要突破那个结界，但一直出不去。
对，
就只好回家回柜子。
对，可能那个门就是玻璃柜突破不了，但是盐圈突破得了，
这样他就出柜不了嘞、欸。
对，嗯、出柜不了，嗯、可以哦。
他一辈子都关在柜子里面，
勇敢就可以了。总之这个柜子现在就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是封印着，然后也许哪一天大家到这个鬼屋博物馆，
我们有太多博物馆想要参加，
对，就是可以去看这个巨魔柜，我自己也非常想看。
对啊，我想先看那华伦夫妇的。
真的要先去华伦夫妇，然后再去那个鬼屋博物馆，
那我们要到处飞、欸、
对啊，哇哦。
那请大家就是donate我们的机票的部分哦、喔。
对，带大家去看。
我们可以直播给大家看一下现场那些魔物到底长怎样。
哦，好好玩哦，哦，好想看哦。
他怎么就不办露营，办出国？
直接变成魔物之旅。
对，原本说8千块，
好
赞哦，现在是10万这样。
超贵，贵了爆，
真的。
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巨魔柜其实它不只有一个、就是只要是用来封印邪灵的盒子、其实它
都
可以，对，都叫做巨魔柜、那在对，那在那个犹太的民间传说里面，它有一个邪灵叫做卜，就是中文是翻译卜，但是它的英文我不太会念，它是叫做 DYBBUK。
DYBBUK 哦。
对，就是可能是犹太文这样子。对，然后它这个犹太文的名字是紧抓不放。
哦。
对，指的是可能人死后的灵魂在来世的时候走上了歧途，然后他就会把一个生者的灵魂
抓走
、对，然后把这个灵魂去塞到柜子之中，这个柜子就会受到诅咒，然后就变成巨魔柜。其实我刚刚的很多的内容都有截取自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那一本恶名昭彰的诅咒物，
对，
这本书， 它里面很有趣，就是它前面会先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魔物的基本资料，然后它内容物很好笑，它内容物就是说，里面打开会有什么干燥玫瑰花花瓣花蕾啊，然后什么一撮头发啊什么，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恶灵，就内容物还有一个恶灵，
开箱然后讲说，我现在有一朵花，然后一朵玫瑰，
对，然后黄金酒杯，
然后黄金酒杯，然后蜡烛，然后头发，
然后一个
恶灵，
对，非常的可爱，
很可爱，感觉是小只的小恶魔这样子。
对，而且他讲到说。刚刚不是也有讲到，就是可能他们那个翻倍嘛，就是他卖的魔物的价格翻倍这件事情。然后他有一句话非常好笑，他说这个故事的启示就是投资诅咒物是一门好生意。
真的耶？
对，就他还有挂号这个故事的启示这样子。
就我们可以把任何东西都变成诅咒物，
然后高价卖出。
对，没有，你要先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才有办法高价。
哇，真的是财富密码。
我们要先把它转给其中一个头顶客，可能用十块钱。
对，
然后头听课就要开始
发生一些事情，
编故事，就讲说哦，这个杯子让我就是一直狂口渴，
对，喝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越喝越渴，
对，然后就传给下一个人，就变双倍，然后十倍，
对，
百倍，
原来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的确，我觉得魔物都是这样来的，
对，
就是他们会一传十，十传百，然后会把它越传的越其实越恐怖，
大家就会越好奇，
对，
对吧、啊？然后大家就会争相去想要买买看，这样子、哇，
搞不好因为它的真实背后故事并不是如此。
嗯，
或者他背后还有更可怕的故事，但是可能已经被各种传之后就有点
传歪了、
或
者之类的。
对啊，魔物真的好有趣哦，
真的。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科普的巨魔怪、
对，我们其实真的有在看大家留言，就是想说大家到底想要听怎么样的魔物。
对，
所以下次呢我们要讲什么呢？
要讲什么呢？
敬请期待啦，
敬请期待。
但我真的觉得魔物真的太多了，我们现在有在考虑说我们要不要延长魔物魔物月呢，
直接到年底。
对，
魔
物
季事后就不是魔物之月，叫魔物之季。
对，没有，我们直接改名叫偷听魔物。
整个频道，
整个频道讲魔物真的太多了，
真的超级无敌多、
欸，
而且超多都超好玩的。
对，或者我们之后可以开直播来跟大家聊魔物
哦，可以直接来聊。
好了，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
对，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还有就是 Telegram 上面去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然后欢迎到各大的平台去收听我们节目，然后拉更多人加入我们偷听客行列。
没错，
当然还有记得就是我们现在在 Mixbox 上面有我们的赞助方案，然后欢迎大家订阅我们，就是以可能月缴的方式或者是小额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节目。那 Mixbox 上面都有不同的回馈品，然后大家可以去上面看看。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那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